离婚与再婚，为什么忠于信仰的基督徒对耶稣的话读法不同？一个希腊字承载了整场辩论。这里是双方的经文、两种读法以及交到你手上的笔。也许这个问题不是你选的，也许是这个问题选中了你。一段婚姻结束了，你的或是你父母的，而在某个时刻，一节经文像判决一样指向了你。从那以后，你一直背负着它，安静地怀疑神是否已经放弃你了。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格外小心，因为这个话题会伤人。我们不会在这里对你的人生下判决，我们会打开这本忠于信仰爱耶稣的基督徒研读了2000年的圣经，把双方的经文摆给你看，看看这场辩论所倚靠的那个希腊字，然后把笔交给你。你不是一个案例研究，你是一个被神所爱的人。让我们一起温柔地查验。听起来像一扇紧闭之门的话语。翻开福音书，耶稣论婚姻的话语带着分量。Matthew 19:6，耶稣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，他把婚姻的根基安放在创造之中，而不只是文化里，把整场对话的分量都提高了。Matthew 19:9，著名的例外条款，离婚与再婚被绑定在一个例外上，而这个例外的大小正是整场辩论的核心。Mark 10:11-12，耶稣给出同样的教导，却没有提到任何例外。这正是为什么基督徒一直在思考这几卷福音书该如何拼合在一起。Luke 16:18，这句话再次出现，同样没有例外条款，让问题变得更尖锐，而不是被解决。对许多信徒来说，这些话感觉像是一道又高又神圣的篱笆，围绕着婚姻。他们极其认真地看待这些话，我们也都应当如此。一切都绕着一个希腊字转。这里是中文可能悄悄误导我们的地方。在马太福音19:9，耶稣提出了一个例外。大多数中文译本说淫乱，但耶稣所用的是一个特定的希腊字，而这个字能延伸得多宽，正是整场争论的核心。希腊文 porneia， 性方面的不道德。中文选了一个说法，但 porneia 其实是一把广义的伞，耶稣的意思究竟只是指通奸，还是更广泛的性方面罪恶，或是订婚期间的不忠，正是忠于信仰的学者们所争论的。甚至耶稣所用的动词也值得看看原文。希腊文 apoio， 释放、打发、休憩。同一个动词贯穿整段经文，带有释放一位配偶的意涵，这也影响了这个行为该被读作多严格或多有怜悯。整个牧养传统都悬在一个古老的字究竟意在延伸多远这个问题上。光是这一点就该让我们慢下来，谦卑也温柔。所以当有人告诉你圣经在这一点上很简单，请温柔地留意，这场分歧不是发生在爱圣经的人和不爱圣经的人之间，而是发生在紧盯着同一个希腊字的人之间。耶稣回答之前，这场争论早已存在。法利赛人问耶稣这个问题，不是在真空中问的，他们是把耶稣拖进一场早已如火如荼的争论里。Deuteronomy 24:1，摩西准许人因什么不合理的事而写休书，而耶稣同时代的人对这个词组究竟准许多少，公开的分成两派。那个希伯来词组正是整场拉比辩论所裂开的缝隙。希伯来文 Erwad Deber， 某种不合宜的事，一件事的裸露。沙麦学派把它读得很窄，只有性方面的罪才算数，希列学派把它读得很宽，几乎任何不悦都算数。所以当法利赛人试探耶稣时，他们是在要求他在一场活生生的争论中选边站。当你带着这段背景来读马太福音19章，这段经文就打开了。耶稣正踏入一场既存的争论，而基督徒至今仍在争论他到底偏向哪一边。编织在其中的恩典。 请把接下来这部分紧紧抓住，因为圣经没有把破碎的人丢在一旁。1 Corinthians 7:10-11。保罗力劝已婚的信徒不要分开，认真看待婚姻的约束，与耶稣的教导一致。1 Corinthians 7:15。但保罗补充了一个真实生活的案例，如果不信的配偶要离去，信徒不必拘束。这节经文常被称为保罗特许，也是那些认为例外不止一个的人所倚靠的关键经文。Malachi 2:16。著名地同时被译作我恨恶离婚和他以强暴待妻，一个真实的翻译争论，也是一扇窗，让我们看见神对离婚所涉及的伤害看得多么严肃。那位守护婚姻之约的神也点名并为破碎婚姻里所造成的暴力而哀伤。留意圣经从不以轻蔑的态度谈论离婚的人。无论你最终落在哪里，这份姿态都值得持守。两个真诚阵营如何看待整体？看看每一方如何努力持守所有的经文、婚姻的高标准、例外、马可与路加的沉默，以及保罗的案例。这才是庇里亚人的标准，不是你喜欢哪些经文，而是你的读法是否尊重了整体。叫严格的读法。婚姻是一体的联合，耶稣只为性方面的不道德 porneia， 或许再加上被不信者遗弃，才准许离婚和任何形式的再婚。马可与路加的沉默显明这条原则有多么绝对，马太福音里的例外是狭窄的。在没有圣经根据的情况下，第一段婚姻依然存续，中心的道路是独身或和好。较宽的读法。马太福音的例外是真实的，保罗在不信者遗弃的情况下又补充了一个例外。也有人主张严重的背约行为，例如虐待，因为它同样摧毁了一体之约，其作用是相同的。在这种读法下，无辜的一方是真正得着自由的，也可以再婚。神对弱势者的关怀塑造了这些例外被权衡的方式。两个阵营都遵从耶稣的话语，两者都视婚姻为神圣。他们的分歧在于例外能延伸多宽，而不在于圣经是否可信。那你实际上该怎么做？不要让一条陌生人的推文、一段讲道片段，甚至这一页，对，包括这一篇，成为在神面前定义你人生的声音。慢慢读马太福音19章，然后同样慢慢的读马可福音10章和路加福音16章。安住在哥林多前书7章里。想想耶稣最初的听众，那些知道沙麦和希列之争的人会怎么听懂这些话。让这份张力保持一点不舒服，而不是急着把它收拾整齐。而请清楚地听见这句话，无论你对这些经文得出什么结论，你都没有超出恩典之外。圣经对伤心之人的心意是稳固的。你的价值从来就不曾建立在一份干净的婚姻记录上。现在笔在你手上了。打开这本书，把你真实的故事带到一位认识你名字的牧者面前。看看你会发现什么？自己查考。这些都是分量很重，很需要温柔对待的经文，请完整的读每一章，不要只看片段，边读边祷告。你的具体处境有着任何部落格都看不见的细节，请把它带到一位信任的牧者和教会里认识你的年长信徒面前。你从来就不该独自背负这个问题，你也没有超出恩典之外。